圣经导读新唱365，9月17日，今日读经，以赛亚书1至2章，加拉太书4章，导读。我们读完诗歌智慧书，接下来进入充满审判和拯救号角的先知书。先知书中最长的书卷是以赛亚书，它也是圣经中最令人喜爱的书卷之一。其中许多的经文呢，都被主耶稣和新约书信来引用，更被誉为优美和极高文学价值的书卷。本书作者以赛亚，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写作日期大约在主前680年。传统认为呢，他是乌西亚王的堂兄弟，他的事工至少延续了58年，经历了四代犹大君王。据说呢，他是被马拿西王用锯锯死的。以赛亚被呼召出来做神的先知的时候，正是北国要灭亡之时，而南国也是罪恶累累，国家危在旦夕，故以赛亚的信息充满了审判和末日的情形。但受苦的仆人弥赛亚的拯救与荣耀千禧年国度才是最终盼望和安慰。以赛亚书有66章，被誉为小圣经。本书有两种分段，第一种是 ABCDEFG 次 F 次 E 次 D 次 C 次 B 次 A 的交叉型。 A 部分1至4章对应次 A 部分66章，预言审判与末日。B 部分5至6章是葡萄园和先知的蒙召，对应次 B 部分64至65章是外邦人蒙召和新的葡萄园。 C 部分7至12章是关于以马内利和平君王的救恩预言，对应次 C 部分61至63章是受膏君王弥赛亚的救恩临到。第一部分13至27章是列国被审判并归顺耶和华的国度，对应次第部分60章是列国要归顺以色列圣者的西安国度。一部分28至35章，以色列依靠列国而被神审判和救赎，对应次一部分57至59章，以色列因为悖逆神而被神审判和拯救。 F 部分36至39章，犹太人被掳，对应次 F 部分56章，外邦人归主和渔民归回。最后呢，是本书的中心基部分40至55章，预言受苦义仆的救赎工作。第二种的分段呢，是按诗篇118篇8至9节被看作为新旧约最中间的一个平行句来分段，即 AB 次 B 次 A 结构。 A 是以6至11章以马内利降生的预言为交叉中心的末世与灾祸，关乎以色列与列国的审判并救赎的小的 AB 次 A 结构。中间呢是 B 36至37章，得胜的原因平行对应次 B 38至39章，被掳的原因表明是否依靠神决定了子民的命运。最后次 A 是以52章13节至53章神的义仆受苦的预言为交叉中心，安慰与审判，关乎教会与千禧年及新天新地的审判并救赎的小的 AB 次 A 结构。此结构也以受苦的义仆为中心。我们若以义仆为中心来读本书和整本圣经，就没有什么难题了。 首先，一章一节标题中提示，以赛亚是乌西亚至西西家王期间做先知工作的，工作重心在南国犹大。他在神那里得到默示，就把神关于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意象向百姓宣讲出来。二至三十一节是神对犹大国的控诉，先知像摩西一样呼天唤地地向百姓宣告神的启示，即神说他把以色列养大，没想到他们不认识他，连牛驴都比他们强。二至九节控诉百姓是如何违背神的话语，而被周围的敌人打得遍体鳞伤，土地荒凉，西安城摇摇欲坠，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留下余种，早就像索多玛那样灭亡了。十至二十节，神劝这些罪恶的百姓，若听他的话，可能还有救，千万不要再向神虚伪的献祭和守节期了，也不要再向神举手祷告，因为他们手里沾满了罪恶，而要真正从心里悔改，并学习行公义、好怜悯，这样神必洁净赦免他们，否则必被刀剑吞灭。二十一至三十一节，先知揭露耶路撒冷公义之城变成了造假、偷盗、没有怜悯的城市。所以二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他要向敌人报仇雪恨，并除去一切的罪恶杂质，恢复公义的城市，那归正的人才能得蒙救赎，而不公义之人必像枯树一样的毁灭。第二章，以赛亚得到神关于末后日子的启示，即千禧年弥赛亚统治的情形。首先二至五节，新耶路撒冷圣殿山成了万国万民向往的和朝圣之山，弥赛亚必在圣山上教导朝拜之民，并向全地实行公平公义的统治，那是不再有战争，众民都将在真理中行走。六至十一节，神在末日为何要审判以色列呢？因为他们学习列国的风俗，贪爱钱财，遍地都是偶像，因为拜偶像之罪不能被饶恕，所以在末日来到的时候将会被神威严吓倒。十二至二十二节，世上一切骄傲狂妄之人都拜偶像并依靠世人，虽然躲进地下的掩体之中，也逃不过神那震动大地的审判。所以神劝百姓不要依靠世人。新约加拉太书四章，加拉太信徒如果听从保罗的劝告，就能成为神所应许的儿女。接下来一至二节，保罗论述了那承受产业的人在孩童的时候就在律法师父和管家的看守之下，直到父神预定的时间来到为止。三至七节，保罗开始用类比的方法来讲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加拉太人也是一样，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是受到异教传统的影响，等到时间到了，神就给未成年的儿子举行成年礼仪，就是神儿子耶稣来到世上，被童女玛利亚所生，且生在犹太的律法时代之下，好让他承受律法的咒诅，就能救赎在律法之下的人，这样神才可以差遣基督的灵进入信的人心里，自然而然地呼叫阿爸父啊。八至二十一节，保罗开始把此原则应用到生活中，他告诉加拉太人说，他们以前不认识神，现在因为信耶稣已经成了神的儿女，还要回到犹太教那些律法习俗中重新做奴隶吗？从一个火坑出来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真是叫保罗恐惧啊。以前讲的真理那就打水漂了，保罗再次劝犹太信徒要效法他，以前他也把摩西的律法当作得生命的启示，后来呢归信耶稣才丢弃了。保罗同情加拉太人，并指出他们如果信了犹太教的那个福音，就背弃了因信称义的福音。其实不是伤害了保罗， 而是背弃了神。保罗提醒加拉太人从前是如何重于他的，虽然他身上有病，却未轻看他，还把他当作天使与基督一样来接待。现在保罗把真理告诉他们了，竟然成了他们的仇敌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犹太教那些人热心吹捧他们，其实是蛇蝎心肠，为的是离间他们。保罗叫他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了，并称他们为我的孩子们。一个怀胎十月的孩子突然呢意外流产，还要再次怀胎，直到基督在他们里面长成。所以保罗又要再跑一趟加拉太，巴不得见面的时候用的是温柔的口吻。21-31节，保罗反驳那些律法主义者，他质问他们到底有没有听过律法，并引述了创世纪16:21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的例证。以实玛利是婢女夏甲所生的，以撒是神应许的妻子萨拉所生，但夏甲生的儿子就看不起祖母。保罗这是预表的说法，虽然他使用了犹太人拉比常用的寓意解经之法，但是他是圣灵使用的新约的作者。他说这两个女人代表新约和旧约，夏甲是在律法颁布的西乃山下所立的约，子女全是律法的奴隶，正如现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活在摩西的律法之下，都成了奴隶。所以那个守律法称义的是以实玛利的后代。这种论述或许呢会使听到的犹太人非常的震惊。保罗说撒拉所生的是天上耶路撒冷的，是自由的，是所有因信称义之人的母亲，由以赛亚书52:2为证。那像撒拉一样不生育的要喜乐，因为他将会生育更多属灵的儿女。保罗称相信应许的都像以撒一样是神的儿女，而夏甲和以实玛利曾经戏笑以撒，这是肉体的迫害。那按圣灵所生的今天也是如此，即犹太教律法的基督徒所迫害的外邦基督徒。经上说要把属肉体的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他们是不能承受神的产业的。所以加拉太教会也要把这些死守律法的人赶出教会。最后保罗劝兄弟们要成为自主妇人的儿女。应用，以赛亚书一开始就指出以色列人背弃了神的约，外表遵守律法和各种的规条，但神说他们是他们的心违背了律法。同样的，使徒呢也劝教会的信徒要严厉地驱逐那些律法主义者离开教会。只有因信基督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真正应许的子孙，并得到圣灵的凭证。其实犹太教一直到今天仍在守律法，好像谁也改变不了他们。但是神有神的时间，我们要谨守纯正的信仰，反省自己身上有没有受到律法的逼迫呢？网络电脑是否逼迫我们没有时间去亲近认识神呢？是否为了赚更多钱而让人高看自己，而沦为了债奴呢？父母为了所谓的孩子叛逆期，身心灵是否被压碎了呢？我们的恋爱婚姻是否被世俗的潮流所迫害呢？我们向人传福音是否遭人的逼迫呢？等等等等。我们若是真正的相信神儿子耶稣，就不会在因信称义的福音上添加任何人的道理或规条，而会在各种的迫害当中依靠应许的圣灵与主亲近，并且以儿子之心来呼叫阿爸父。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 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天父爸爸。